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三项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四章，题目是失败痛悔起来，去虚荣为尊旨。失败痛悔起来，去虚荣为尊旨。那今天两边，一面是大卫的失败，一面是基督的得胜。大卫犯罪失败，他也不知道悔改，而且借刀杀人，但是经过今天先知拿单的责备以后，大卫深深自责，大卫痛悔，所以在神面前蒙恩。所以最宝贵的就是他有一颗痛悔的心，写出许多诗篇，其中五十一篇就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痛悔。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求神洗涤他，用牛膝草洗他，使他鼻血更白，说明大卫在什么叫认罪，彻底痛悔，所以蒙神悦纳。那边就是耶稣得胜试探，耶稣为什么忍受试探？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耶稣得胜，但得胜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忍受试探，因试探而受苦，为了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我们都受试探，所以主在来搭救我们，而且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主，也要得胜试探。因为耶稣得胜试探，所以他出来工作蛮有能力，传道救人。所以我们不怕失败，要紧的是要失败以后要痛悔，要起来，还要侍奉神，才敬神的殿，大卫敬拜神。主耶稣呢，得胜以后，他还能隐藏自己，他拒绝一切虚荣，他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继续的往前行。所以耶稣更加让我们看到，他的得胜是彻底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是在神旨意中的得胜。所以我们要靠主来得胜试探，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最要紧的就是痛悔，最要紧天就一个人不经过痛悔不会改正。大卫真正经过痛悔，所以蒙神悦纳，所以以后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好，今天分段是七节对十节，这个后来改了啊，七节对十节分四段，小段就是一节对二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一节对二节，两个一节对一节，最后还是一节对二节。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是十五节对二十二节，那边到二十二节，十五节这边一节，那边是一节到二十二节，题目是现试探受责罚，圣试探有全能。一面是大卫陷入试探，一面是耶稣胜过试探。现试探受责罚，圣试探有全能。今天我们从这点先看，从路加福音这边看起，先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或者一节到八节吧，一节到八节。这一段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忍受试探，怎么样得胜试探。一节到八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上来，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在马太福音说圣灵催促他，把他催到旷野。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被称为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圣灵印证。但接着呢，就经过什么？经过旷野的试探，就被圣灵引到旷野，被圣灵催逼到旷野。所以呢，在这里呢，四十天之久，有的地方说耶稣禁食四十天。所以耶稣得胜试探，是因为禁食祷告，警醒祷告，禁食祷告，你才能得胜试探。另外，咱们耶稣得胜试探，也是因为耶稣他充满了神的话，还有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依靠圣灵才能够得胜。所以主要就是三个方面：一面是禁食祷告，一面圣灵充满，一面又蛮有神的话，这三方面。所以耶稣得胜试探。我们看第二点，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在肉身当中他也知道饿，所以魔鬼趁着什么时候来试探人，就当他饿的时候。耶稣肉身上他也会知道饿，因为四十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就饿了。这个时候魔鬼就来了，当你肉身有需要的时候，魔鬼就来了，借着什么？ 来引诱人。魔鬼就对耶稣说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魔鬼叫耶稣来什么行神迹，为个人行神迹，拿石头变饼，变饼变成食物。耶稣不是不能，耶稣拒绝，耶稣拒绝。魔鬼的话好厉害，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啊，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为什么你今天饿得这样子，没有人理你，上帝也不来给你供养你，40天之久你怎么挨饿，你怎么这么可怜，是不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你就变饼啊，你就是个变饼啊。这是魔鬼的叫人啊，叫耶稣就在怀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这个样子，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啊，就好像耶稣在十分雅也是这样，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呀，你下来呀。魔鬼就激怒人，让人什么，让人来听他的话啊。魔鬼就是这样叫你怀疑啊，叫你啊也是离间啊，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让你离间你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不是？那魔鬼老蛇钻进伊甸园里面，这大夏娃也是这样，是不是？上帝岂是真说呀，是不是？不让你吃是不是你怕你什么呀，怕你有聪明有智慧，是不是？因为你吃了以后你就有聪明了嘛，有智慧了嘛，你就像神一样，他怕你像神一样，这魔鬼就挑拨呀，挑拨。耶稣不上当，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说。所以每一次我们就注意耶稣里面还有神的话，用经上的话来得胜。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是耶稣在肚子饿的时候能够说得出来。如果我们肚子饿了最需要食物，耶稣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固然是需要，但是最要紧的是神的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宁可死也不能够犯罪，也不能够接受魔鬼的引诱试探，是不是？所以耶稣看重的是主的话，经上的话，神口里的话，比食物还要紧，比饼还要紧。所以耶稣拒绝，绝不给你变饼，绝不变。还有就是魔鬼来的意思，再好你也不要接受。这魔鬼的意思看来也并不错嘛，啊，欺骗你啊，让你吃啊，让你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啊。但是这个生意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的，魔鬼来的，你就是要拒绝。啊，这个意思不错，这个意思不错，是不是从神来的？撒旦来的呀，你接受他你就不能够接受，这是第一个时代。底下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刚才是肉体的情欲。主深深知道我们人里面有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这个世界就在哪里，就在我们心里，主知道我们都不能得胜，所以主是样样都尝到，样样都尝到，样样都接受啊，都这个试探。所以我们看，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二个试探，就是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上了高山上天下万国都给他看，那么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呀，在马太福音说，是不是谁不喜欢整个的世界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他看，看了以后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属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魔鬼就一个要求，你向他下拜，你屈膝，你妥协，是不是？那你向魔鬼下拜，失去原则，我们能不能妥协？在神旨意、神的旨意上，你不能够妥协呀、啊！他让你妥协，你下拜，你向他下拜，我样样给你，一样不给你。耶稣却怎么样？耶稣说，经常接着说，耶稣话，别的不理他，就告诉经常的话。所以我们抵挡魔鬼就是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不好好的用主的话来装备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得胜试探？我们怎么能够得胜魔鬼撒旦各样的试探？是耶稣怎么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耶稣的话多么有力量，我们看看，是不是？这几节圣经，看到耶稣得胜了两个试探，是不是？两个试探，一节到八节哈，我们就到此。对着这边，我们现在请翻过来，十二章一节，我们要看到六节，一节到六节，先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我们这点不要分开，和那边的一节到六节相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比喻你要连着看，它才意思才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两边相对啊，一面是受神的差遣，这位先知受神的差遣，那面是耶稣被引到旷野，被引到旷野，这边是拿单受神的差遣，拿单受神差遣去做什么，我们要知道啊。这里看是设了一个比喻，你表面看这不过是个比喻嘛，一个富人一个穷人， 这是什么意思？为了什么？为了责备挽救大卫。我想啊，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要知道，为责备挽救大卫，所以在那边就耶稣受试探，受试探是为了什么？为了搭救人。耶稣亲身受试探，为了搭救人。这边就是马丹去，也真是啊，叫我们看也是个冒着险。这个君王啊，这大卫在犯罪糊涂当中，他很可能他就不接受人的意见。你是哪丹是谁呀、啊？他是个王，哪丹是什么？哪丹是大胆的、刚强的，在神旨意中，所以他就什么受神的差遣，他就去了去见大卫，目的是什么？为责备挽救大卫。所以他那边就耶稣受试探是为了什么？为了搭救人，主多么爱我们，为了搭救我们，他亲身受试探。所以大卫哪丹就到了大卫那里了，一开口就对他讲比喻。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穷人。富户就代表大卫，穷人就代表谁？乌利亚。乌利亚多穷啊，是吧？你代表好多妻子，乌利亚就一个，是不是？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以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个形容，这就是这88说的。是不是像女儿一样嘛？是不是？结果怎么样呢？第四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这客人代表情欲啊，情欲，我们里面的贪欲，里面的情欲。这边客人来了，那边就是耶稣饿了，是吧？耶稣饿了，耶稣拒绝魔鬼的试探。这边客人来了，大卫就受不了了，大卫就怎么样？啊、客人来了嘛，要吃东西啊！啊，我们的情欲就是这样。那个色的欲很厉害，情欲不管哪方面的欲，是的，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呢、就得给他摆上啊，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夫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所以这里面包括什么意思？我们看看啊，这个是讲大卫，我们就到第四节，这边四节对那边六节，这边看看大卫，我们先看这边大卫什么意思？欺压穷人，损人利己，贪得无厌，仗势抢夺。你就拿这个富户来讲，先别说大卫，这个富户不是吗？你自己有的是，结果呢，客人来了，你不用自己的牛羊宰了给人吃，是不是欺压穷人啊？损人利己啊，多损人利己、啊，为自己。还有呢，贪得无厌，你自己没有啊？大卫就是这样的，贪得无厌。还有呢，仗势抢夺，因为他有势力啊。你看那有钱的人就有势力，大卫也是啊，滥用职权嘛。是不是就娶了人家那个穷人答应没有，人同意不同意，就拿起人家的羊羔就预备给客人吃。那这个比喻实在很合适、啊、按在谁身上啊？就是按在大卫身上。是不是？那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大卫，那边对耶稣，我们看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耶稣得胜试探，这边大卫陷入试探。耶稣怎么得胜？耶稣靠神言完全得胜，这边呢放纵情欲大失败。因为耶稣啊，耶稣每两次都，刚才我们看到两次耶稣都用什么经上的话，是不是靠神言完全得胜？这边是放纵情欲大失败，耶稣拒绝试探。你拿石头变饼，你不就不饿了吗？我们常常顾眼前，饿了怎么办？其实耶稣就忍受到底。结果后来呢，耶稣得胜试探以后，有天使来什么呀，来伺候他，就给他吃的嘛，天使伺候当然给耶稣吃的，不会饿死的、啊、魔鬼就试探你。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拒绝、那边是拒绝试探，这边呢满足客欲。大卫没有拒绝试探，满足客欲，满足这客人的欲望嘛。两边相对，为什么耶稣得胜？禁食祷告，耶稣禁食祷告。对他这边来是什么？大卫安逸犯罪，列王出征他安逸，安逸就犯罪啊！一个人一安逸就容易犯罪，体贴肉体嘛，是吧？所以一面禁食祷告，一面安逸犯罪，一面是靠神言完全得胜，一面是放纵情欲大失败。还有耶稣的话里面说明他看重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就是说食物跟神的话相比，耶稣看重的是哪一样？神的话。看重神言，那边啊，对着这边就是大卫轻看神言。一个人轻看神言，就容易接受引诱，不 不拒绝试探，没有战兢的来活在地上，没有把主的话看得这么要紧，所以结果就失败。好，这就是这一段，这几个段落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五节，大卫一听不得了，气死了。大卫甚恼怒那个人没说是谁，其实拿单是设的比喻，大卫以为真的有这么个人呢，是不是？其实拿单太聪明了，就是神给了拿单的智慧和权柄，是吧？大卫甚恼怒那人，就对拿单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责人不责己。我们老旧人，当我们没有醒悟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好像犹大一样，一听这个他的儿媳妇他妈怎么样，说是行淫了，还怀了孕了，犹大说什么？把他拉出来烧。这个是犹大说的话吗？但是当犹大真正在他妈的面前，他妈的那一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当头的面，是不是叫什么当头啊？当头的面前，犹大怎么样？犹大就痛悔了。就谦卑了，他比我更有益。所以一个人呢，不认识自己，所以这里就大卫责任不责己，对待那位是什么？那位就是向魔鬼下拜。耶稣拒绝，大卫就是向魔鬼下拜，还以为人家都可恨，该死。实际最该死的就是我自己。大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就是责任不责己，也就是向魔鬼下拜。大卫所行所做不是向魔鬼下拜吗？在肉体情欲在这引诱试探面前，他真正就跪倒了，他就下拜了。耶稣就是不拜。耶稣怎么说？经常记得说这单要什么？不，这单要释放他。底下我们再看第六节，他必偿还羊羔四倍，这也是大卫说的。这句话说明大卫圣经很熟。这个意思在哪里？出埃及22章第一节，如果你人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羊要四倍，牛要五倍，那真是羊羔四倍，那他说的很对。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这就定了大卫的罪了。就是没有怜悯的心，大卫的罪第一就是没有怜悯的心。你有怜悯的心，你会赢他人之气，你自己的下属，你自己的在军队里面当兵的人，你会把人家的妻子夺过来吗？是的，没有怜悯的心。所以要偿还慈悲，那就是说要受到报应，要惩罚，受罚。一个人偷了别人东西，你占有别人的东西，当然你要受罚，慈悲的报应。两边相对，这边必偿还慈悲，那边就什么？那边耶稣再一次的靠神的话得胜，一面是得胜，一面是失败。那你要偿还慈悲，报应啊，你要接受报应。这边行事没有怜悯，无怜悯。那边是什么？那边耶稣是单要侍奉神，一个单侍奉神的人，他就蛮有神的心，蛮有怜悯的心。这边行事毫无怜悯，所以这里大卫说，因为他行者是没有怜悯的心，所以该受报。其实实际说了半天是说他自己没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哪里来的？我们侍奉他，我们专心爱他，你自然就有怜悯的心。那这就是一小段。好，接着我们再看，请翻过来再看，从第九节开始，9到14，翻过来。接着魔鬼第三次试探耶稣，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啊，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这一跳可不惊人了啊，惊人了！人都是这样，高处。魔鬼把耶稣带到哪里？殿顶上，就指着最高，因为圣殿是建立在这个山上啊，山上耶路撒冷的山上啊，这个圣殿，所以就把它放在最高的地方，殿顶上，让你出人头地，让你大大有名声，让你大大的了不起，出类拔萃，然后叫你跳下来。所以这个是魔鬼的一个大诡计，而且呢，魔鬼篡改圣经，引用经上的话来引诱。这个耶稣第十节，因为经上接着说，他也来经上接着说，所以这假先知啊，口口声声经上说，你也不要信他的。那个老蛇不也是吗？对夏娃也说神的话，所以这个经上接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们是在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句话就是篡改了，这就是诗篇91篇11节12节， 你，你就跳吧，跳了也平安，是不是？你看看一个字，这个意思就不同了，是不是？那你是说在你所行的路上保护你，是吧？所以这个就是魔鬼，就是很毒辣篡改。耶稣怎么说？你用经上的话，耶稣更用经上的话。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从殿顶上跳下来就是试探神。我们常常里面的人，所以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主知道我们里面有今生的骄傲，所以主经过这个试探，为了搭救我们，主三次试探，三次得胜，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不可试探你的神。所以说，有些个人呢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很了不起，他们就故意试探神。所以主说拒绝，主拒绝，不可试探神，主都不试探神。十三点，如果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实际就是耶稣大大得胜，完全得胜，他没有办法了，只好暂时离开。魔鬼无用其计啊，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撒旦失败。那耶稣得胜失败以后呢？接下来十四节，我们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实际就是说，耶稣在各处传道啊，救人，所以各处的人都认识他，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讲话不像那些文士一样，满有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的能力，就是说耶稣他是满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在这里面满意了，他充满了，有能力，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耶稣不传名，但是他的名声却传遍，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有见证嘛，到处做见证，蛮有神的能力，蛮有见证。我们就到十四节，对着那边我们看，那边是到十节，七节到十节，这边就是拿单开始责备他，前面是一个比喻，现在拿单就开始责备他，责备这个大卫。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就指明啊，你就是那人了。哪个人呐、啊？就是那个夫妇，就那个毫无怜悯、贪得无厌、欺压穷人、损人利己、仗势抢夺，那你就是那个人。因为你是个神，下面就指出他的罪。我们看看大卫有哪些个罪啊？关在这件事上他犯罪有哪些罪？具体的给他指出来。因为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拿单宣告神的话：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又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样样都给了你了，你还是不以为足。如果你不以为足的话，我早就加倍赐给你。意思你如果你不够，你还可以向我求，我可以早就可以加倍赐给你。底下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他们恶的事呢？你借着亚扪人的刀杀害了赫的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那我们先到第九节看，哦，还有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的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我们看大卫有什么罪啊？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里，这两段连起来，我们可以看看大卫有什么罪。第一，无怜悯，没有怜悯的心；第二，恩中不知足，你做了王，谁样样都给你，恩中不知足，没一样不给他；第三，藐视神的命令。第四，行神眼中看恶，恶的事，行神眼中看恶的事，就暗中赢他人之气啊，就是这个。第五，借刀杀人。第六，夺取人妻。最后一个就是滥用职权，一共七个方面吧，至少有七个方面。我再说一遍：第一，没有怜悯的心；第二，恩中不知足；第三，藐视神的命令。第四，行神眼中看恶啊，这第四就是指着赢人之气啊。第五，借刀杀人；第六，夺取人妻；第七，滥用职权，滥用权柄。所以哪单说的对，你就是那个人。我们两边相对啊，就说第七节，第七节对的那边是九节十节，这边是先知的责备，那边是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人。试探耶稣啊，魔鬼试探，这边先知责备，先知责备是领人悔改，目的什么我们知道，是要叫大卫悔改，为叫他悔改。对着那个魔鬼的试探呢，是诱人，是一路想让耶稣怎么样自高，高傲，诱人高傲，你从殿顶上跳下来，你真是不得了了，你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你是一鸣惊人， 面是先知责备，一面是主圣试探。主根本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可试探神，对他这边来就犯罪不知足。大卫啊，犯罪啊，不知足，为什么犯罪？就因为不知足啊，才犯罪。那边就不可试探神，一面是魔鬼篡改圣经，一面是先知只传神言，一面是只传神言，他宣告耶和华的话。他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传神的话，只传神，以为改圣经啊。这第八节，第九节呢？第九节哪单又说了，你为什么藐视神的命令？这边是藐视神命，神命令，这边是藐视神命令，那边是以神言得胜，也是完全的。这两边总的意思就是大卫陷入试探失败，那边是耶稣完全得胜。藐视神的命令，那边是以神言得胜。耶稣心里没别的，就主的话。你行神言，就看过恶的事，你借刀杀人，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杀人夺妻，大大犯罪。你看这边大大犯罪，那边就耶稣完全得胜，那边是魔鬼退去，完全得胜。魔鬼暂时离开，暂时离开什么意思？最后魔鬼还要什么？咬耶稣的脚跟呐、啊，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最后还是神得胜，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杀人夺妻，大大犯罪。所以哪单责备他？你为什么藐视神的命令，行神也做看为恶的事？杀人夺妻，大大犯罪。对的，那边去就是魔鬼退去，完全得胜。再看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他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讲到大卫满面蒙羞，失见证，什么见证都没有了。那边就是耶稣，那么耶稣是满有圣灵的能力，这边是满面蒙羞，失见证，没有见证。那边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一面刀剑不离，一面是名声传遍，到处人人都知道这位耶稣传神国的福音，大有能力，名声传遍。这边也可以刀剑不离嘛，就是臭名远扬了。刀剑不离不是臭名远扬吗？在大卫的家里竟然刀剑不离开，刀剑不离，我们可以思想四倍的报应，在后面也提到四倍的报应，不是在后面，就是前面一提了嘛，四倍嘛，偿还四倍。刀剑不离，暗嫩被谁所杀？被押沙龙所杀。刀剑不离，押沙龙最后也被杀。刀剑不离，亚多尼亚啊，最后也被杀。这都在大卫家里面出的事情。还有事发的叛乱，就多次的叛乱。所以说神报应啊，神报应。大卫死了几个儿子？大家数数，也是四个，犯罪的一个，是不是啊？亚沙龙一个，亚多尼亚了，四倍啊，四个儿子都死掉，四倍的报应。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所以刀剑不离开你的家，这就是这个遭到了神的报应。所以也可以说就是臭名远扬了，那边耶稣名声传遍。好，我们就到十节，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接着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在各会堂里耶稣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为什么称赞呢？因为耶稣讲他有能力，有权柄啊，他不像那些个文士一样。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在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念圣经是为了讲解圣经，所以这个是很好啊。每逢呀，你讲解圣经应该是先念念，是吧？一同来念圣经。第十七点，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籍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那下面就是耶稣引证这一段，那这一段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下面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为什么打开这一段？目的就是说看，让他们看到旧约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一段今天实实在在的应验在大家眼前。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 这是耶稣自己，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才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则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来，你看看带来多大的恩典，主被膏，所以一个人受差遣，先要被膏，被圣灵浸透，被圣灵充满，被膏。那么大卫当然也是被膏，是不是？然后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贫穷的人，包括被掳的得释放，叫人得释放，叫瞎子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最后呢，还是这个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彻底认罪，离开这个蒙神悦。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就开讲了，耶稣就开始讲道，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就不用讲，就让他们看到了。怎么？因为耶稣就是来了，叫人得释放，叫瞎子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且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这一句话里面，你看，众人对他又称赞，是又藐视，称赞他。就在他口中实在有恩言，好稀奇，但是呢，并没有真的悔改。底下接着又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后面就看到，这是对耶稣的藐视、轻看。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蒙恩呢？是不是？我们就到22节为止了。对的，那面我们到15节，那面应该到15节，请看11节到15节。下面拿单继续宣告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拿单再次宣告，不是我说，乃是耶和华如此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追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后来果然呢，被押沙龙啊，10个追兵都被押沙龙奸污了。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所以神的报应是很厉害的，我们可以从这段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不能轻慢，可不能随便犯罪啊，可不是开玩笑啊。你看见没有？越是神爱的人，越是你神高的人，神所用的人，你犯罪，那就要受更厉害的惩罚，那叫知法犯法。所以，对，兴起祸患来攻击。13节，哦，我们还没有对呢，我们现在看11节，先看11节。11节神怎么宣告？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对不对？兴起祸患，你犯罪就有祸患。犯罪遭祸患，那位是耶稣传道得称赞，众人都称赞他。耶稣传道救人啊，得到称赞。这个你犯罪，你就遭到祸患。那边耶稣讲解圣经，传道救人。耶稣讲解圣经，传道救人。这边呢，这边是报应领导，害己害人。这报应领导什么？大卫不是玷污别人的妻子吗？后来结果什么？结果他的妃嫔都被别人玷污，而且被自己的儿子玷污，这不是报应吗？报应领导，害己害人，也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耶稣却是讲解圣经，传道救人。耶稣是救人，大卫害人，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害自己也害别人。再看12节，你在安住心的事，我要在众人日光之下来报应你。那这些圣经表明什么意思？哪单讲明公义，他讲到神的公义，你暗中行的，日光之下报应你。暗中啊，你以为鬼鬼祟祟，你做点坏事没有关系，你住在王宫里可以犯罪。上帝说我在日光之下报应你。这边是讲明公义，那边是引证圣经，那边耶稣引证圣经。13节，大卫就对哪单说了，所以大卫这个人到底是啊。是什么呀？神的受膏者，所以他知道自责了。所以大卫就向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从这句话就证明大卫实在是从心里痛悔，而且后面啊，他7天7夜啊，他这样的痛悔，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是神的宽容。”为什么说神的宽容呢？啊，我们要根据律法，犯奸淫又杀人，是不是要死啊？一定要死啊！犯奸淫就把你拿死，所以本来是该死的，大卫实在是该灭亡。结果神还有怜悯，因为他认罪，所以就除掉他的罪。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哪单是奉 奉差救人脱罪，那面是耶稣被高传道救人。耶稣不是引证了圣经吗？主的灵在我身上。那边是十八节，被灵高被高传道救人。这边是拿单奉差救人脱罪，没有拿单就没法挽回这个大卫呀、啊，所以责备他，所以如今他能够悔改。所以一面是承认犯罪啊，承认得罪了神吧，承认得罪了神。这个那面就是得释放得看见啊，主来了就叫人能够得释放，而且能够瞎眼得看见。大卫犯罪真是瞎了眼了，不认识神，随便犯罪，所以以认罪承认得罪了神，对他那面就是得释放得看见。再看十四节，只是你行这事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是拿单传神的话，这是两边相对。这边是拿单大胆责罪，大胆责备罪恶，那面就是讲解圣经。这便是犯罪必受责罚，所以孩子死，孩子死是什么意思？你犯罪生的孩子嘛，才必定受责罚。犯罪不责罚，神赦免是一件事情，神罚还得罚。我们这个在以西结书特别提到，你们必要担当你们言行的罪恶。你犯罪你要受责罚，人家还要担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犯罪必受责罚，那边蒙悦纳迎喜年。所以报告是悦纳的喜年，我们要本身的，我们真正离开罪恶，你犯罪，你肯接受责罚，那你就蒙悦纳迎喜年。这边是犯罪必受责罚。还有十五节，十五节是分开呀、啊，实际十五节一直到这边呢、啊，到这个使他得重病，是吧？十五节，那当然就回家去了。接着就是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子给大卫所生的那个儿子，就是他们两个犯罪所生的儿子，结果使他得什么？得重病，没有一下死，得重病就逼着大卫就叫呼求，就要认罪，就要痛悔。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拿单忠心传神言，这拿单说完了就回家了，表示他忠心。尽本分呐、啊，神让他说的都说了。做神的仆人就要这样，而不是因为他厉害，他有权利，他有地位，我就不敢讲。忠心传神言，对着那边去，就是主话都应验。耶稣说：“是这个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主话都应验。”一面拿单传凶言，一面是耶稣传恩言。那边是耶稣恩言，这边是传凶言。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这边是犯罪受神击打啊，这十五节这不是说又把击打他，击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给他所生的孩子，犯罪受神击打。这个那面是什么？稀奇而不悔改。那现在很稀奇耶稣的教训，而实际呢，实际根本没有悔改，不但没有悔改，而且他藐视主呢，是不是？好，其他的好，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二段，稀奇而不悔改，这件事你犯罪一定受神责打，受神的击打，所以要悔改呀、啊。我们可千万不要像那些人，耶稣家乡的人那样。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六到三十一，那边是二三到四十四，两边相对。第二段的题目是痛悔蒙恩，遵旨得胜。那一面看见大卫深深痛悔，所以结果他在神面前蒙恩，也能打胜仗，是吧？那面就是耶稣遵行父的旨意，耶稣没有通融人情，耶稣完全遵行父的旨意，继续前进，继续传道，继续往前行。所以两边呢相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失败，我们经过痛悔，你就要起来，你才能够蒙恩。而主耶稣呢得胜以后，他还能够更进一步遵循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看一下，还是翻这边，我们看二十三节， 按三节到三十节我们看这一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能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些话都说明这个俗，是不是轻看藐视？意思你医你自己你都医不好，医自己什么意思？本家乡的人根本不要他们，弃绝他，根本不听他的话。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那就是这个在别的圣经上也提到，耶稣在自己家乡只能行很少的神迹，有人不信呢，都看惯了，你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他们都不以为稀罕，根本不接纳主。是一个问题，就是根本不接纳主。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就告诉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什么呀，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是赐给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所以你要接待，你自己家乡你反倒不忙，这不怪主，主不来，主多次回家乡，但是他们不要，他们拒绝恩典。那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地上的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到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底下又讲一件事，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啊，引证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穷寡妇是个外邦人，先知到时往他家里去，他接待，结果寡妇蒙了恩。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以利沙的时代，他说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当风的，是的，不少。但是那中呢，除了叙利亚国的这个亚兰国的这个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因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来求他求子，没有一个人肯谦卑来寻求，当然就不能得洁净。所以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这个话就是还是指的自主啊，接主啊，而外邦人反倒恩典，反倒肯接待主，一个接待先知，一个肯来到主面前，结果长大麻风都得了洁净，来到先知面前了。乃曼不是来到先知的面前，结果就得洁净。二十八节，会堂里人一听这话，都怒气填胸，怒气满胸了。那就说他们是怎么态度啊？拒绝、抵挡，根本不要主，弃绝主，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就带他到了山崖，为了目的把耶稣推下来。结果呢，耶稣蒙神拯救，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一般来说，推到山崖，这个人就要摔死，粉身碎骨。耶稣没有，蒙神拯救，也说明主耶稣彻底胜过逼害，这种苦害耶稣也完全胜过。好，到三十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请看到二十一节，这边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大卫一面希望啊，怎么也起码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孩子能活，谁都不愿意自己孩子死掉。其实这里还是说明大卫对罪恶还没有彻底，但同时呢，这七天七夜说明大卫是在痛悔，不断的在痛悔，因为眼看这个孩子，他就为孩子他也要痛悔，所以大卫彻底痛悔。七天呢，这是代表彻底的意思，是吧？他进入内室，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进入内室，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进食恳求痛悔，进食恳求痛悔，那边就是不肯求医悔改，不肯回求医啊，不悔改的意思。那么就是指的耶稣本家乡的人呢、不认得自己是有病的人。所以耶稣也曾经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你要求医啊，这边是进食恳求，大卫真正是进食恳求，所以他痛悔。这边那边呢，不肯求，不肯求医啊，结果呢不悔改。两边相对，一面是进内室见主，一面是不肯接纳主，进内室就是为了见主，而对着那边就是这些个耶稣家乡的人不肯接纳主，所以他们怎么蒙恩呢？他们根本不能蒙恩典。底下我们接着看，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扶起来，他却不肯。这两节是连着的，再看第十八节，十八十九啊，我们看这两节，十八十九对着那边是二十五到二十七。 到底亲人还是死了。所以什么叫孩子死？孩子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彻底断罪。你从情欲生的孩子不能要，彻底断罪。这样的话大卫也就死心了。所以他们都不敢告诉臣仆啊，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大卫说孩子死了，因为他们心里想，他们说孩子还活着，说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这是人的意思。其实啊，十九节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就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两杯相对，一面是与罪断绝蒙恩，大卫的蒙恩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死，所以我们情欲的孩子一定死。这个死什么意思？你这罪要死，这你这个意念要死，情欲嘛，情欲生的，所以与罪断绝蒙恩，那面就是外邦人尽蒙恩，那面就是耶稣讲的两个比喻，两个例证啊，一个是撒勒法的寡妇，一个是乃曼，最骄傲的乃曼，他竟然后来谦卑在先知的面前蒙恩了。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与罪断绝你才能蒙恩，一边是外邦人竟蒙恩不配的人呢、竟然蒙恩。这边是孩子死了，孩子已死了，那边是什么？麻风洁净，乃曼的麻风则洁净，大卫的麻风也是需要主来洁净。好，底下我们再看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所以这就是你经过痛苦以后，你的灵性不能老躺在地上，要什么？要起来，要起来。这个起来还也是从灵里起来，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洁成圣进圣殿，自洁成圣进圣殿，要起来，我们的灵性要起来，把下垂的手发散的腿挺起来，在基督耶稣恩典上也要刚强起来。沐浴抹膏什么意思？还有换衣裳，就是自洁成圣，用水洗抹膏靠圣灵，还要换衣裳，那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自洁成圣，然后进殿，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却是听主言什么怒气满胸，那边是完全拒绝神的恩典。当然这些人就指着耶稣家乡的人，也是指这些刚硬的人，听耶稣所说的话不但不悔改，反倒怒气满胸，听主言怒气满胸，而这边就是自洁成圣进圣殿。所以一面是抵挡主，一面是敬拜神。大卫为什么进圣殿？这里说敬拜神，这两边相对，一面是敬拜神，一面是抵挡主。抵挡主的人为什么怒气满怀？为什么？因为不肯沐浴抹膏换衣裳，不肯自洁成圣，那你就不能蒙恩。21节啊，我们再看21节，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尽是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那他们不懂，为什么你这样光景？这些臣仆不明白大卫的意思，这两边相对。这边就弃罪恶得释放，为什么孩子死了大卫倒起来吃饭？因为他彻底的断离罪恶了，他不对孩子不再留恋的意思，弃罪恶得释放。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他们不肯悔改，抵挡主，结果就将主推下山崖，将主推下山崖。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凶狠呢？也是因为什么？就不肯弃绝罪恶，是吧？不肯弃绝罪恶，就这样。所以一面肯弃绝罪恶就蒙恩，还是死了死了吧。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脱离捆绑。所以他起来吃饭，脱离捆绑，那边就是得胜苦害。你把耶稣推下去，耶稣直接就往前走了，那这是神搭救他，不然的话不是推到山崖不就死了吗？得胜苦害，这边是脱离捆绑。好，我们再看到此为止，我们再看一段，请翻过来再看，就是31节到36节，31到36。 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有权柄，那主的话非常有权柄，所以众人都稀奇。下面就是有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耶稣斥责污鬼，救了他。这个污鬼所附的人也是向耶稣说话，说拿撒勒，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子。所以从污鬼口里面都会见证什么？哎，他认识，不是见证，他认识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圣子，神的圣子。所以雅各书也讲到了，魔鬼呀、啊，他也信神，却是惧怕，他知道耶稣是圣子。于是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也没有害他，因为权柄在耶稣的手里。所以这一段就是耶稣斥责污鬼，啊，救了那一个人。底下众人都惊讶，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我们就到36节，耶稣大有权柄啊，能够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就到了36。对着那边我们看，应该是到25。请翻过来啊，从第22到25。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治。”那就是说大卫孩子没死之前还有点留恋。我们常常对罪恶就是这样，所以求主让我们的一个犯罪的孩子都死掉，大家不要再留恋。有时候你还会想他，你都不能想都不要想。所以大卫彻底的就不再哭了啊，就起来吃饭了嘛。所以就是两边相对，这意思就不再留恋罪恶。我们不要再留恋罪恶。对着那位什么污鬼战惊喊叫，污鬼呀、啊，见了耶稣他就战惊的喊叫，大喊大叫，也就是污鬼的末日要来的，所以他也被赶走了。污鬼战惊喊叫，那这边就叫我们不再留恋罪恶，彻底的就是救我们脱离的污鬼。大卫犯罪就是污灵，等于污鬼充满一样，这么犯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受教痛罪弃罪，受教痛罪弃罪。对待那边只吸取主教训，那边没有看人悔改，只不过是吸取主的教训。好有权柄啊，也就到此而已，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痛，主的教训。而大卫是受教痛罪弃罪，应该说先说受教，受教痛罪弃罪。一个人有没有受教啊，这可看得出来啊，是不是？而不是稀奇一下，哦，主的教训好，真好啊，真有权柄。那你要得到啊，那你要什么？就是要痛罪，要弃罪。好，我们再看24、25。大卫安慰他的妻，法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那这个连起来就给我们看，大卫经过痛悔以后，彻底痛悔，在神面前自洁成圣，进入神殿以后，他再生的儿子蒙神喜悦啊，就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意思，耶和华也喜爱他，所以这个时候才蒙神所爱。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神喜爱，就说明大卫再生的儿子蒙神喜爱，那是因为大卫本身离开罪恶，彻底断绝罪恶，痛悔到极点，真正的悔改了，那么蒙神喜悦，所生的孩子才蒙神喜悦。对着那边就是啊，魔鬼的口里都不得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当然更蒙喜悦。再看25节，神界先知拿单赐给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伊底基亚。伊底基亚的意思就是蒙神爱的，主是朋友，因为耶和华爱他啊，两边相对。这边是经痛悔蒙赐儿子，经痛悔蒙赐儿子。对着那边是主责备污鬼出来，是一个人经过痛悔，主会为我们斥责，让污鬼出来。有形的污鬼没有进去，实际也是进到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需要经过痛悔蒙赐儿子。这个儿子以后就做了王了，是啊，就是蒙神拣选的。所以大卫有很多儿子，只有所罗门是真正蒙拣选，那是经过痛悔蒙赐儿子。 那面是主责备，乌鬼就出来了。我们的本分是痛悔，主会责备乌鬼，就能够拯救了那一个被鬼附的人。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37节，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因为乌鬼都出来了嘛。下面最后一段，就耶稣进了这个彼得的家，岳母的家，岳母还热病，有人为他求耶稣，所以可见的在别的福音没有这么讲，所以有人为他代祷求耶稣，所以耶稣是站在那里斥责热病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耶稣。所以我们常常也害热病，害热病是一种不正常的光景，是灵性害病，实际是躺在那里起都起不来。我们知道害热病啊，就发高烧啊，我们常常是一点力量都没有，越害热病越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可不能够靠自己发热心为神的殿，你以为发热心，结果你还是个冷冰冰，你结果还是躺在那里。底下就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按手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有鬼从那人身上喊叫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耶稣隐藏自己，时候不到，是吧？就不许人责备乌鬼，不许他随便讲。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到旷野地方，耶稣到旷野做什么？当然去祷告去了，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众人去找他，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耶稣怎么说？在别的福音也是讲的，人们就说啊，众人都要找你啊，你快点留下的意思。耶稣却说什么？耶稣却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没有死，没有迁就，没有随从，耶稣要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对的，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26，这段呢开头讲到约雅攻取亚门人的拉巴，而实际上最后攻取的还是大卫，是大卫。约雅呢打发使者去见大卫，所以两边相对。先看26节，26节就是说这边是什么？攻取敌城，你要让亚门人降服，你必须要攻取这个城。对着那边主耶稣名声传遍，主耶稣走到哪里都攻击这个城，罪恶的城市，也代表攻击攻服人心呢、攻服人心。底下27到29啊，我们连着看3节，这3节给我们看到什么？一面看到大卫回转后攻取拉巴，拉巴就是京城，亚门人的京城，也代表大卫心里面的那个坚固城。回转后攻取拉巴，对着那边一并赶鬼有全能，耶稣一并赶鬼有全能，大卫啊，怎么样打仗能够攻取拉巴呢？要回转以后啊，所以要回转。一边也可以对谁？那边呢讲到这个热病，彼得的岳母热病退服侍主，是吧？起来了就服侍主。对着这边也可以对约雅，约雅你看27节28节，好热心呐、但这个热心是一时的热心，又热心又不为自己。他对大卫说，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为叫这个城。于是大卫聚集军队往拉巴去，就攻取了拉巴。所以最后攻取的是大卫，是吧？那约雅呢，一时热心不为己，只能说一时，其实他最为名为利了，他不为名，他能杀了两个元帅。一时热心不为己，而那边是热并退去服侍主，这都是27节到29节的啊。还有这边是什么？大卫来安营攻取这城，攻城的意思就是制服敌人呢、那边是制服己心，那不是，那边是斥责乌鬼。你看这边制服敌人，这边不是打仗吗？跟亚门人打仗，你要制服敌人，那边是什么？耶稣斥责乌鬼，耶稣更有权利。这边攻城是什么意思？制服己心，对着那边就耶稣得胜到底。耶稣怎么得胜到底呢？天亮的时候他就出去到旷野，这个是得胜的秘诀。所以两边相对，耶稣怎么得胜？旷野祷告胜敌，也可以说得胜，旷野祷告得胜。对着这边来就是大卫聚集众军攻城，聚集众军来攻城。 所以不靠属灵的权柄能力根本不能打胜仗。耶稣在旷野祷告得胜。好，最后三十节，夺了亚门人的王的所戴的这个金冠冕，本来在亚门人的王啊在头上戴着金冠冕，现在把它夺过来，其上的金子中一他连的又嵌着宝石，人家的冠冕就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那这节圣经啊，这个金冠冕从仇敌手中夺过来，说实在的应该荣耀归给神，但是这些人们呢把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不配呀，应该谁戴？应该是荣耀归给神，他们却把这个冠冕给了他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夺敌冠冕，荣耀归神，那边就是耶稣了。各处传道，只遵神旨或者唯遵神旨，这边荣耀归给神，那边是唯遵神旨。耶稣从来不讨人喜欢，耶稣也不去自己荣耀自己，是不是？唯遵神旨。所以众人叫耶稣，你留下来了，耶稣也不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大卫夺取许多掳物，这些财物就是掳物了，夺取许多掳物，对着那边就传神国的福音。最后一节，一面是大卫亲自出战，那么是耶稣各